你明白吗？一个神的仆人，一个为侍奉主的人，当然要受一些装备。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学校里面受装备，但那个是最起码的。我们需要一生在主面前接受装备，你看见没有？主今天主要拯救我们，脱离我们的恶。我们的恶就是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恶就是我们的自己，我们自以为是，我们自作聪明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都是我们的光景。但是感谢主，你以为说主非要我们不可吗？主没有我们不行吗？主没有我们就天就塌下来吗？没有这件事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今天现在呢，主说那么他们的恶达到我们以前，那你应该去呼喊呢。呼喊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就可以得救了。但是圣经说约和华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。那么在这个以前呢，他不是说了就走了，他交有交代的，你看见吗？他没有跟神说一声就跑了，没有的。那么你读到第四章，原来他跟神有一段的对话，这个对话里面证明他认识神，证明他读过神学的，证明什么？他认识神，证明他知道神的属性。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是这样的一位神叫他往尼尼微去，他知道后果是什么。如果他去呼喊，那么好了，如果他们悔改的话怎么办？这是约拿最不希望看到的，因为他知道将来最后整个的以色列北国十国要被掳到亚述，要被亚述就是尼尼微做首都的，所以他知道这个情形，他当然不愿意他的百姓受困，他当然不愿意见证受损，所以怎么办？他心中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最好受神的对付，受神的惩罚，然后他们罪犯越多越好，没有人去最好了，只要没有人去找他，他们罪越来越厉害，到时候神受不了了，神的审判临到他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约拿一定开心的不得了，他真的幸灾乐祸，你看见吗？就是因为神，我就是因为没有福音传给他们，结果呢，你看见他们不，他们神审判他们了，那么以色列就有救了。所以约拿不要忘记，他心中爱他的百姓，他爱神的见证，所以他做先知嘛，你看见吗？他为了爱神的百姓，爱神的先知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如果真的去传福音，他如果真的认识他的神，他知道有什么结果发生，那弟兄姊妹，他知道神一定会赦免他们，神一定他们悔改，再一定不临到他们，只要一不临到他们，那就完了，那就表示那个预言将来一定要实现，那将来以色列一定要亡在亚述的手里，他恨不得亚述早一点灭亡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躲到，所以他说什么？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是，他这个逃往他说啊，他是急速逃的，他跑得快得很。你在第一章你不知道速度，到了第四章你说他的速度，现在我们就知道说约拿背叛神有道理，有个很崇高的理由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违反神的事，他里面是完不平安，他还是平安。为什么？他被他自己有一个崇高的理由把他洗脑洗掉了，然后他听不见圣灵的声音，你明白吗？约拿就这样，约拿他觉得，你看现在我为着我的百姓，我自我牺牲，我自我放纵，你看在他自己的感觉里面充满了牺牲感，他觉得自己伟大的，你看见如果不是因为他自我放逐的话，以色列就完了。所以你想想，在这样一个崇高的理由底下，怎么会神的旨意？当然是神的旨意。他自我催眠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自我捉迷，他对自己的意思迷住了，他根本不管神的旨意，他不管。然后怎么办呢？就吓到约珀，所以这一直吓，你看到吗？这里吓到约珀，然后吓到底仓，然后吓到山根，一路上约拿一直往下的。你只要一背叛神，你只要不听从主，要躲避主的话，那条路一定是往下走的路，我保证你一定往下走的。先是吓到约珀，然后呢吓到底仓，然后最后呢吓到山根，山根应该就完了，就完了，就死了，就没有了嘛，就绝望了嘛，这个人就毁掉了嘛。神要毁掉约拿有困难吗？神不听，约拿不听话，神一下解决他有困难吗？没有困难。弟兄姊妹，他下到山根，让他下到山根好，他活该。你看他不听主的话，本来就应该这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是有怜悯有恩典，不光对尼尼微有恩典有怜悯，像约拿这样可恶的人，神对他也有恩典也有怜悯，明白吗？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可恶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可恨， 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今天我们觉得神对尼尼微有冤，有恩典，有恩典，你应该高兴才对，你怎么会发怒呢？如果你对他发怒的话，那你神对你应该发怒啊！今天如为什么神对你有恩典？为什么神把你从这个海里救出来？为什么从云这放在云洞里面？这不神的爱是什么？所以弟兄，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充满矛盾的？这个人是不是以自己做中心的？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对的，只要别人都是错的。别人身上就这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不需要怜悯，你不需要恩典吗？尼尼微如何需要恩典？如何需要怜悯？你照样需要怜悯，需要恩典。你今天主对水手叫他们悔改，结果他们献祭许愿，结果约拿在鱼腹里面也献祭也许愿，外邦人怎么做？你也怎么？外邦人需要悔改，你也需要悔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悔改对不信的传的，我再三说过，尼尼微人五个字就得救了，你随手一下子他们就悔改了。约拿不行，约拿难办的，要把它放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，许许多的事情，你知道我们这个多难办。什么叫神迹？神迹是神动了他的指头，这个你很清楚。在尤其出埃及记，摩西不是请了十个神迹吗？然后神怎么给人下定义呢？就是神的指头。神什么时候动动他的指头，神迹就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神动动指头，东风来，两阵的东风。神动动指头，那条虫就来了，披麻就来了，大鱼就来了，每一个都听话，都是神的仆人。只有一个神的仆人不听话，就是约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，神要在约拿身上动指头，你叫约拿悔改不容易。神是有怜悯、有慈爱、恩典的，只要五句话，他们全部悔改了。但这约拿不是五个字，不是五个字。约拿，神需要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费尽了他的功夫。这个忍耐叫做基督的忍耐，弟兄姊妹，主拣选我们做他的门徒，主拣选我们来服侍他，不是我们受苦，是他受苦。有一天我们见到主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的忍耐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神在这里所做的工作，表面上是要救你尼尼微人，其实要救挪亚、约拿。约拿需要我们拯救。好了，那你看约拿他怎么往下去？也简单来就好像堕落一样。你说约拿会堕落吗？不会吗？什么叫堕落？堕落就往下掉嘛。好了，等到现在第一个掉到哪？掉到约帕去了。掉到约帕，到了约帕呢，他遇见一只船，他跑得好快，遇见一只船。我们说过三年才碰到一只船呢，他三年来往到西班牙来回一趟啊，怎么一下就碰到了呢？所以约拿就安慰自己了。你看他就要讲个道理，就安慰自己啊，你没办法，你否则过不去啊。如果良心要是不过不去，这个会发疯的。所以怎么办？你总要想个办法，填填自己的良心，把它填良心清楚了。所以呢，哎，感谢主，你看他，这不是我，不是他说，是我说的。他说，哎，他看见，哎，看见，感谢主，你看看你这个居然有个船。所以这一定神的旨意吧，否则环境上怎么这么顺利呢？然后我上一次不是讲过了，他们摸口袋有钱呢。如果你看见船没有钱，而且很贵的，那才是不去。因为摸有船，你看这都是神所预备，船费是神所预备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一份船也神所预备，这不是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所以就是他忘记了神要的往东，他干嘛往西？他完全忘记那一点了。现在他为了把他自己良心把他压平填平了，你看见他就开始 reasoning， 就开始制造很多的话，都是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后来约拿讲到自己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那些信奉虚无之人是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你看见吗？这些虚无都他们自己造出来的，都是原来自己造出来的，没有的，你看没有的。好了，然后呢？那怎么办呢？结果他上了船，要用船上的同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。那他明明讲他要躲避耶和华的面。那么弟兄，他怎么可以躲避呢？你怎么良心怎么平安呢？我有道理，我为着我自己牺牲，我为了教会牺牲，我为了我的百姓牺牲，现在我自我放逐。弟兄姊妹，伟大很，了不起的很。当你被这种感觉胜利冲所似乎虚无的胜利冲昏了头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平安？你怎么不睡觉啊？所以然后呢，结果呢，你看见神就叫海中起了大风，风就狂风大作，船几乎连水手都害怕，个人都哀求自己的。你看看吧，这些是外邦人呢，到了环境临到的时候，应该约拿要说对不起啊，神啊，是我的错啊，求你赦免我啊，没有啊，外邦人在祷告，水手在祷告，求告他们自己，他们当然不认识嘛。 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轻些。你看他们没有更好，他们知道不多，约拿知道，约拿知道神是创造宇宙的神，所以后来他们说，他说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是天上的神。约拿认识，约拿不祷告，约拿在睡觉。而且那些人他们不认识他们的神，他们像个人的神，爱着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抛了，他们就要祷告。但是后来他们认识了，他们一认识神以后，他们就献许愿，他们就献祭，他们就许愿，他们改变了。但是约拿呢？约拿没有改变，约拿继续往下沉。约拿本来是下到约伯约他，然后下到底仓，然后最后下到山根。你看见吗？这是约拿，这个多大的讽刺啊！这多大的对比，多大的矛盾呢？你看见多大的矛盾呢？水手都害怕，这个年轻人不怕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你看见没有？很稀奇。然后呢，圣经说约拿已下到底仓，躺卧沉睡，他睡得很熟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他如果稍微良心有一点控告，良心有点不安，他一定睡不着。很多人睡不着觉，因为他没有平安。但约拿平安得很。约拿舒服的很，没有感觉的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为这个崇高的理由他自我牺牲了，他完全豁出去了，为着神的见证，好不好？荣耀不荣耀？你看看心不心急？你看见吗？为着神的见证，这不是很好的题目吗？这不是很好的口号吗？当你这样自我催眠的时候，你当然睡着了。怎么不睡着呢？你良心没有平安吗？怎么会有平安呢？如果不平安应该要起来了。那些人都在那 呼天唤地，他睡得很沉。现在呢，需要谁呢？需要一个外邦人，需要一个外邦的船长到他那里说，你这沉睡的人呢、啊，羞耻不羞耻？弟兄姊妹，外邦人都祷告了，结果我们还在那沉睡。你这沉睡的人呢、啊，为何这样？为何睡得这个样子呢？你看大家都怕得不得，你怎么睡那么，你怎么里面这么平安呢？怎么这么平安呢？然后说起来，神不是告诉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吗？对不对？好了，结果他就躲避耶和华的面，就逃到西班牙去。那么神只好，你不听怎么办呢？你不听，你听不见吗？不是吗？神不是告诉你往东，结果你往西，表示你没有听见，有听没有见吗？那句话他就听见了，但是最后你听了没？没有听啊！神现在往东，你往西啊！所以你没有听嘛？你没有听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没有听就是难处。你看见没？那神一点办法没？神也有办法，神要叫你往东，就是要你往东。但是你有自由意志，神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你没有听见，没有听见，神就叫人环境叫你听见，明白吗？所以环境开始说话了。看见吗？到了环境说话，你慢慢开始说了。但是等到环境说话，就是我们蒙羞的时候。我们老早应该听见，怎么没有听见？我们老早应该顺服，怎么没有顺服？那现在呢？等到环境来到了，借着世界上的人对我们说：“你这沉睡的人，起来求告你的神。”就羞耻不羞耻啊？你愿哪一个告诉别人起来求告你的神？你传福音本来就这样子，你侍奉主不是这个样子的吗？但怎么愿哪要说起来求告你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？这个话对不对？完全对。但这句话怎么说在一个外邦人的口里呢？羞耻不羞耻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这里有一个信主的人被外邦人更正，而告信主的人告诉你应当怎么做，而这个做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，所以这个你就看得出来约拿的光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。然后下面说，他们说啊，然后他们船上就彼此来吧，我们之前看看这灾难到我们这里是因着谁的缘故？于是他们之前就是约拿来。那弟兄姊妹，神许可这件事情，神许可借助一些不对的方法，但最后显灵说是约拿。现在大家都知道说约拿是躲避耶和华的人，你看表面上他不是，但现在大家全世界终于醒过来了，借着这一阵风，然后呢，他们终于知道说，哦，果然是约拿在躲避耶和华，所以他们清楚了。然后他们当然就问约拿了，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个时候的约拿他醒悟过来了，这个时候证明他是神的仆人，没有错，他这个人是错，他肉体是错的，需要圣灵的对付，他的心向的主还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蒙主悦纳是没有错的，但我们这人需要对付，需要圣灵更深的工作也是对的。所以等到重要的关口的时候，你看见他起来做见证，他说 他说他什么？他说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。明白吗？我是希伯来人，你们是外邦人，我是蒙